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本好书可以滋养无数的美丽心灵。让我们细细品味朱自清的散文，他是一位真挚细腻的文学大师，文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瑰丽的一笔。那么今天的心灵港湾，就让我们奉上朱自清先生的两篇散文。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轻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罩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的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 都出来了，熟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将春天比作新生的婴儿，比作娇柔的少女，比作健壮的青年，字字透露着对春天的喜爱，写出春天是装载希望的季节，柔美的季节。春天对雨也一场接着一场，雨后的和煦阳光伴着清新的空气，仿佛此时时间已经静止，此时此刻我也置身于春天之中，更能深刻感受到朱自清先生笔下所描绘的那份生机与希望。漫步在街头巷尾，满眼都是嫩绿的树叶和盛开的花朵，它们在春风中轻轻摇曳，诉说着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对生命充满了敬畏与感激，也让我们更加热爱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另一篇文章，看花。生长在大江北岸的一个城市里，那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过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市是不盛的。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20多盆花罢了。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花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了门洞，现在看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有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摆弄着，随意弄气了。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买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品高，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 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轻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在高小的一个春天，有人提议到城外 F4 里吃桃子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我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虽然那时在54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到了 F4， 气势不凡地呵斥着道人们。我们称寺里的工人为道人，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这时提议人屁君便去折花，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但屁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是迟那是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也踉跄跄的在一旁了。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没有桃子的沏茶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这才平了气，谈谈笑笑地进城去。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一些意思，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孝寺一次，而去的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般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般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后来到杭州做事，遇见了外君，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临水的，人也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开的，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 也只是说在他嘴里圣这个声音罢了。花的圣不圣，在我倒没有什么的。有一回外来说，灵峰寺有300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外还有恩君，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从岳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园也不大，东墙下有3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背壁，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实不少，密密的、低低的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3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朵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合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儿，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2次3番的狗咬，我们的外诗人却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岳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的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外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盐湖与杨柳相间这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树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其事的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 S 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色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3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 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外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三四趟的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外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句词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掩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击鼓先折词。外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外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这时候我似乎不甚韦伯那一般诗人名士了。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荷塘月色》，非常经典的一篇散文。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闽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嗡嗡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是淡淡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一向也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而我切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些的战斗，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重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铃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的约约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眠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的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略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钓桨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素素， 千岩固步，夏始春雨，叶嫩花出，恐沾裳而浅笑，微轻船而敛聚。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采莲，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